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9年3月2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是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今天在法国巴黎以及十多个重要城市上街，继续演进星期六向政府抗议的战事。之所以说气势汹汹，是指黄背心运动推出三月大战号召，今天的第16次星期六示威只是半个月后宏大规模示威的前奏与演习。黄背心抗议运动对法国政府说不，对马克龙导演的全民大辩论说不，并将黄背心抗议运动国际化，走出去，请进来，加大对政府施压。朝鲜领袖金正恩今天已经乘火车专列前往中国后返国，中国已经做好接待金正恩专列入境措施，但有消息指金正恩进入中国后或改乘飞机苍鹰一号前往北京，并可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还有消息说，中国在金正恩专列进入中国后的铁路段加强了安全防卫。中国今天表态，对美国延迟对原定的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的做法表示欢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2018年9月起加征关税的中国进口商品不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继续保持在10%，直至另行通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说，欢迎美方采取的上述措施。中国各地闹非洲猪瘟疫情情势严峻，官方不断呼吁加强措施。目前只有海南、新疆、西藏三地没有传出非洲猪瘟疫情。今年农历春节期间，牛羊肉已经成为抢手年货与节日话题，猪肉供应紧张导致价格持续上涨。有评论说，两会期间非洲猪瘟以及猪肉价格会成为会议内外的关注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黄背心抗议运动今天在法国巴黎以及十多个城市上街，继续演进星期六向政府抗议的战事。黄背心抗议运动尽管人数持续减少，但是抗议的浪潮仍然有风起云涌与气势汹汹的威力。黄背心抗议运动分裂而成的近十个小组与团队，两天来在网络平台分别呼吁今天示威。巴黎的示威出现不向警方预先申报示威与路线图的突发趋势，网络号召在巴黎凯旋门广场聚会示威，挑战警方预防。黄背心运动呼吁踊跃抗议，集会后沿香榭丽舍大道示威，前往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总部示威。网络号召的示威还鼓动携带全家老少、男男女女齐聚星星广场与战神广场野炊，然后随机出行示威抗议。被威胁示威抗议光顾的政府机构与公共机构有多处，显示对警方展开游击战与心理疲劳战。法国警方在巴黎一早推动布防预警，一应大小除障的设备都携带上阵。上个星期六，尽管全国范围总体上黄背心抗议运动人数锐减，但巴黎抗议示威人数则增加数千，引发了警方的警惕。里尔今天成为黄背心抗议运动国际化的先驱城市。黄背心用英文、德文等多种语言向欧洲黄背心运动发出呼吁，希望比利时、德国、卢森堡、英国、爱尔兰以及南欧国家的黄背心运动全来响应。美国副总统彭斯昨天出席保守派年会并发言，彭斯呼吁共和党参议员支持总统特朗普修筑边境隔离墙。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在华盛顿，美国保守派本周末召开年会，美国共和党阵营借此机会围绕总统特朗普加强团结。美国副总统彭斯昨天周五到场演讲，动员他的团队。彭斯的发言围绕三大主题：宗教信仰自由、反对堕胎和修筑边境墙。 而在有共和党籍参议员抱怨特朗普总统签署紧急状态令的背景下，彭斯有关修筑边境墙的表态尤其受到关注。据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的报道，2019年美国保守派人士年会的现场气氛热烈，在台下众人修墙修墙的口号声中，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台上安抚与会人士，要他们不必担心，正如特朗普总统所承诺的，墙是会修筑的。而实际情况则更复杂些，美国参议院应该在两周后投票表决众议院之前通过的提案，取消特朗普为修筑隔离墙而签署的紧急状态令。而在共和党阵营内，目前也有多位参议员持反对态度。就此，美国副总统在发言中尝试着要大家统一立场。彭斯说，今天我呼吁所有国会议员站起来，捍卫边境安全，停止把美国人民的安全用于搞政治，并留在特朗普总统的一边，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和更加安全的美利坚。
For a stronger and safer America.
据介绍，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提里斯在本周早些时候曾公开表示反对特朗普总统的紧急状态令。按照目前情况，只需四名共和党籍参议员反对，就能迫使特朗普不得不首次动用总统否决权。
特金会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中贸易谈判的态度转趋强硬。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在河内的特金会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终止会议拂袖而去，回到美国后对美中贸易谈判的态度转趋强硬。3月1日特朗普发推文写道，基于我们的贸易协商进展良好，我已要求中国立即解除美国农产品关税。早一天，特朗普在特金会破局离开河内前举行的记者会上就强硬表示，我随时准备好离场，从不害怕离场达不成协议。他说，如果美中贸易谈判没有好的协议，我对中国也会如此。特朗普终止特金会离场，在美国虽然引起少量批评声音，在美国各界发出更多的声音，对特朗普的行动表示称赞和支持。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特朗普总统退出会谈，不为了照章合影而达成糟糕的协议，这是正确的。舒默并说，特朗普必须在中国问题上要有勇气采取同样的行动，如果不能签订好的协议就不签。美国知名学者、华裔作家张家敦认为，日前在越南举行的美朝峰会意外谈崩，给北京造成压力。张家敦告诉福克斯电视台，现在北京也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贸易谈判方式了，也就是说，对于美国要求的结构性改革，北京也得想一想有没有做好准备，以换取贸易战停火。
中国对美国延迟提高中国商品关税表示欢迎，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路透社自中国报道说，北京周六宣称对美国延迟对原定的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的做法表示欢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2018年9月起加征关税的中国进口商品将不提高加征关税的税率，继续保持在 10%， 直至另行通知。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周六表示，欢迎美方采取的上述措施。美国自去年9月24日起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定于从今年3月1日起将关税从 10% 提高到 25%， 但在去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面之后，双方达成了贸易停火90天的协议。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出通知，延迟对原定的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提高关税的日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该通知计划于下周二即3月5日在联邦纪事上公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由于自2018年12月以来，美中贸易谈判取得了进展，提高税率已不再适合。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中国立即取消包括对美国牛肉和猪肉在内的所有美国农产品的关税。中国去年对美国农产品加征报复性的关税，美国大豆、牛肉、猪肉和鸡肉是第一批被加征 25% 的产品。特朗普在他的推文中没有明确说明他要求中国取消的农产品关税是否仅限于去年加征的关税。
朝鲜领袖金正恩今天已经乘火车专列前往中国后返国，中国已经做好接待金正恩专列入境的措施，但有消息指金正恩进入中国后或改乘专机苍鹰一号前往北京，并可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还有消息说中国在金正恩专列进入中国后的铁路段加强了安全防卫。据法新社消息说，法新社记者指目击金正恩专列返程驶往中国，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专列今天离开越南同登火车站驶向中国。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在越南河内举行了第二次峰会。据法新社目击说，金正恩在越南北部边界同登站搭乘他的装甲列车，展开4000公里的旅程，将途经中国返回平壤。报道说，朝鲜领袖金正恩今天行前到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陵墓致敬，结束本星期在河内的旋风式的访问。金正恩在河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次峰会已无协议告终。金正恩想来会在朝鲜历史纪念日到父亲金正日与祖父金日成的陵墓前向这两位前任领导人致敬，但是他驻足越南独立英雄胡志明的纪念堂实属罕见。金正恩调整印有他的名字写着珍藏胡志明主席回忆留言的大花圈丝带，然后低头静默将近一分钟。报道说，金正恩先前四度访问朝鲜，重要外交保护伙伴、主要贸易及援助国中国，但他却从来没有如此公开造访已故领导人毛泽东在北京的陵墓。朝鲜国父金日成与胡志明是挚友，在对方与美国支持的南越打仗时，朝鲜曾经向北约提供战斗机、飞行员及心理战专家，而且两人的合影也被摆在越南驻平壤大使馆外的布告栏。金正恩此行是自1964年以来第一次由朝鲜领导人访问越南。金日成当年也是同样搭乘火车造访这个东南亚国家。金正恩今天稍晚搭乘自己的橄榄绿装甲列车，预定跋涉4000公里经过中国回到平壤。他和特朗普大肆宣传的第二次峰会在取消签署仪式以后草草结束，两人没有就朝鲜核子计划问题达成协议。中国各地闹非洲猪瘟疫情情势严峻，官方不断呼吁加强措施。目前只有海南、新疆、西藏三地没有传出非洲猪瘟的疫情。今年农历春节期间，牛羊肉已经成为抢手年货与节日话题，猪肉供应紧张导致价格持续上涨。有评论说，两会期间非洲猪瘟以及猪肉价格会成为会议内外关注的话题。据中央社的消息说，因非洲猪瘟冲击中国猪肉价格恐怕会有大涨。报道引据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汉春昨天表示说，受到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中国的生猪产能降幅快，今年下半年可能导致猪肉市场供应偏紧，预计到第三季度后，尤其是第四季度，猪肉价格或许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中国农业部 一日下午也举行非洲猪瘟专题新闻发布会，杨汉春在会中做以上的表示。他指出，今年一月以来和去年同期相比，无论是生猪的存栏还是母猪的存栏，都下降到十年以来的最高的峰值，生猪产能降幅快，预示着可能到下半年生猪出栏会减少，这可能会导致猪肉市场供应出现偏紧。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据越南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朝鲜高级代表团已经乘专列离开亮山省同登火车站，结束对越南进行的正式友好访问。在访问越南期间，金正恩与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举行了会谈，还分别会见了越南总理阮春福和国会主席阮氏金银。此前韩联社已经报道说，金正恩预计将提前结束访越的日程。分析认为，由于第二次特金会破裂，金正恩提前打道回府。至于回程中是否会经过中国广州视察，或者直接北上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也可能是直接返回平壤，目前尚不得而知。据中央社报道说，金正恩向来会在朝鲜历史纪念日到父亲金正日与祖父金日成的灵前向这两位前任领导人致敬，但他在离开越南前前往越南独立英雄胡志明的纪念堂实属罕见。金正恩进献了印有他名字写着珍藏胡志明主席回忆留言的大花圈丝带，然后低头静默将近一分钟。金正恩先前曾经四度访问朝鲜的重要外交伙伴、主要贸易以及援助大国中国，但却从未见他如此公开的造访已故最高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北京的陵墓。朝鲜国父金日成与胡志明是挚友，在对方与美国支持的越南打仗的时候，朝鲜曾向北越提供战斗机飞行员以及心理战专家，而两人的合影也被摆在越南驻平壤大使馆外的布告栏。金正恩此行是自1964年以来首位朝鲜领导人访问越南，当时金日成也是乘坐专列抵达河内访问的。朝通社报道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希望与越南加强各领域中的合作关系，并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的台阶。朝通社援引金正恩所发表的讲话表示，两国两党通过各场会见和会谈，应实现合作关系正常化，促进在经济、科学技术、国防、体育、文化艺术、广告和传媒等领域的交往，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的台阶。朝鲜最高领导人强调，两国和两党坚定不移培育两国历代领导人精心缔造的传统友谊的主张。此次金正恩来越南，其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试图让华盛顿取消对平壤的制裁，但会谈却以破裂而告终。据韩国媒体报道说，特金会中有关区和化的谈判，特朗普可能向金正恩提出美国情报当局掌握的朝鲜秘密核设施的确凿证据，特朗普很有可能拿出了不仅包括核设施的位置和规模，还有启动的时间和运营情况等。朝鲜方面，面对特金会的破裂，朝鲜外相李荣浩召开记者会，就此阐述平壤的立场。李荣浩表示，朝鲜在会谈中并未要求完全解除制裁，而是提出解除部分制裁，具体包括联合国涉朝制裁11项决议中2016-2017年通过的5项，即要求首先解除有碍民生的制裁。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朝鲜希望全面解除制裁的说法有所不同。李荣浩说，朝方在会谈中提出，美国如果解除制裁中有碍民生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项目，朝方将在美国专家的见证下，由两国技术人员共同完全永久地放弃邻边地区所有核物质生产设施， 李荣浩称，这是目前朝美所处的信任阶段，朝方可采取的最大限度的无核化措施。然而与此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在朝方采取无核化措施的同时，美国需要提供安全保障，但美方对在军事领域采取措施感到有负担。李荣浩还表示，为了消除美方的忧虑，朝鲜有意书面保证不再进行核导试验，但美方却坚持除了宁边核设施之外，朝鲜还需要采取其他的弃核措施。据此可知，美国尚未做好接受朝方提议的准备。韩国中央社的社论指出，应当将特金会破局变成转祸为福的契机。特金会宣告破裂令人倍感震惊，因为之前大家都认为，即便具体的协议内容无法符合预期，至少也会达成一份最低水准的协议。社论提到，极度渴望政治业绩的特朗普最终没有签署协议，说明金正恩没有拿出去核化的诚意，而是一味要求美国放宽对朝鲜的制裁。社论表示，但是应当认识到，比起坏的协议，没有协议是较好的结果。很多专家担心这次会谈可能产生对朝鲜单方有利的协议，担心朝鲜仅仅放弃宁边核设施就获得大幅度放宽制裁的好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朝鲜的非核化将成为一句空话，朝鲜最终必将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3月1号，数以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身体欠佳的总统布特弗利卡寻求第五个任期。这项由网络发起的大示威成为周六法国报纸的头版关注焦点。据《费加罗报》报道，示威期间几名发生冲突，导致数十名警察和民众受伤。据警方统计，共有56名警察和7名示威民众受伤，另外有45人在阿尔及尔遭到逮捕。除首都以外，阿尔及利亚其他的城市也爆发了抗议活动。抗议的规模之大，让阿尔及利亚许多人感到惊讶，俨然成为当局多年来面临最大的挑战。该报道也注意到法国官方谨慎表态，指严密关注局势的发展。法国敦促阿尔及利亚当局维护选举自由、透明、民主，保证选民有自由的选择和投票。解放报推出的相关专题称，年迈且健康不佳的布特弗利卡执政已有20多年，抗议者在位于首都的乌达和五一两个广场举行示威活动，示威者高呼要求自由的口号，并高呼口号反对布特弗利卡连续参加第五次竞选，同时抗议者们高呼和平和平的口号。法国殖民主义解放革命象征之一的贾米拉·布希雷德女士也参加了上述的示威活动。与此同时，防暴警察在五一广场上使用了催泪瓦斯，试图驱散示威者。报道续称，连日来，阿尔及利亚不同地区已经爆发了多次集会示威抗议活动。阿尔及利亚首都和其他城市不断增加了安全部署，并在总统府附近部署了包括特种警察在内的精锐部队，同时在距离总统府附近不远处部署了多辆防暴车辆。解放报另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了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的问题。文章写道，自1999年以来一直掌权，并且在2013年一度中风的布特弗利卡2月10日宣布继续参选，他的决定几个月来不断地被年轻人质疑，从而爆发出今日该国2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抗议活动。来自总统府的说法强调出， 没有人能阻止阿尔及利亚公民参加选举，这是一项宪法权利，并补充说，自2月24日以来，布特弗利卡已经前往瑞士进行定期体检，但尚未宣布他的返程日期。只不过街头上的群众并不买单，他们高喊人民希望政权垮台，与八年前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起义口号相呼应，也有民众高呼这是和平的示威运动。另外，费加罗报国际版报道了到访马尼拉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五向菲律宾承诺，如果南中国海发生冲突，美国将提供联合防卫支持。该报驻京记者认为，华盛顿从未如此的清楚警告过北京在南中国海的野心。蓬佩奥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屿建设和军事活动威胁到你们的主权、安全，进而影响到经济活动，美国也受到了影响。报道指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些话意在重申1951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这也是菲律宾安全官员所希望听到的。菲律宾当局对该条约的模糊性有所顾虑，有意对其进行重新的审定和确认。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有效期无限，条约共有八条，核心内容则是美国与菲律宾的共同防御制度。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桑宇主持的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幅漫画这两天刷屏社交网络，画面是一辆正在过桥的火车，车顶上坐着一头举杯自嗨的猪，火车所经之处行人车辆为之让路，一看就是配合越南川金峰会的讽刺画。川金会不欢而散的结局似乎是中国网民意料中的事，只需看看这幅漫画投射出的嘲讽与荒诞，就不难对80后独裁者金正恩做出一个基本判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正如网络作者陈燕在其题为《史上最抽风的总统》的网文中所写，查人不查本，不呆也是蠢。早在去年新加坡峰会之前，我就笃定契合纯属扯谈，契合的本质是契恶，后者契不了，前者如何契？如果要绊倒无和，本质上就是要绊倒无恶，除不了恶，永远也不可能除和。因为真正的核威胁不在核武库里，而是在恶棍的骨髓里。还有比这更简单的道理吗？昨天晚上，一个针对川普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有意思，说什么，我们不要求全部停止制裁，而是只要求与民生有关的经济停止制裁。搞笑不搞笑？恶棍口中居然能吐出民生二字，这不是幽默，而是对所有人智商的侮辱。如果知道民生这么回事，那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网友桃夭发帖说，得有多大的仁慈才会让我能像川普大爷一样指望肉食者把口中的利牙拔掉不再食肉。核弹是金三鱼肉百姓对抗世界文明的利牙，对于金三来说，朝鲜繁荣的前提是保障金家的独裁权力永固。不管曾经多么繁荣的国家，只要到了独裁者手中，终会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今天的委内瑞拉就是最好的证明。朝鲜今年将把粮食配给量从每人每日550克减至300克，那又怎么样？斯大林统治时期饿死上千万人，朝鲜上世纪90年代饿死几百万人， 毛泽东曾说，只要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几百万人，过几年不就又回来了？所以独裁者马杜罗可以毫不犹豫地一把火烧掉美国送给委内瑞拉人民的救济粮，所以横行霸道的绿皮火车，围绕着轿车玩命奔跑的一溜保镖，继续肆无忌惮地演绎着金三的权力宣言，也向世界传递着金三对权力的无比眷恋。一个人民说什么和不说什么，吃多吃少都由他说了算的人，一个在朝鲜横行，在中国横行，恨不得在全世界横行的人，一个食肉为生的人，只要他还坐着绿皮火车，让整个中国都陪着他晃悠，只要他还让挨饿的朝鲜人民为他高唱赞歌，川大爷，你不要指望他会放下屠刀，把口中的利牙拔掉，不再食肉。希特勒、卡扎菲、萨达姆、齐奥塞斯库，还有今天的马杜罗、金三也不例外，与虎谋皮绝无可能，炮弹才是他们唯一听得懂的语言。本周与绿皮车穿越南中国漫画同样刷屏网络的是陕西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举报人王灵清法官上央视认罪的视频，一起被最高人民法院自己承认的卷宗丢失案最终演变成举报人监守自盗、贼喊捉贼的闹剧。对这段认罪视频，有网友发帖说，没问你信不信，就问你服不服。一篇题为《我信还是不信》的网文这样写道，现在的情形已经超过了索尔仁尼琴那几句名言，我们知道他们说谎是一回事儿，他们也知道自己说谎是又一回事儿，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是一回事儿，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是又一回事儿。可像现在这样一个谎撒得太大太丑，并且几乎让所有知道这起事件的网友都感到愤怒，甚至出离愤怒，因而口诛笔伐，难道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吗？请他们到各微信群看看网民们的反应吧，看看自己何以自圆其说，又何以平息众怒。天大的谎他们都敢撒倒也罢了，现在是比天还大的谎，你们竟然也敢撒，撒这种能撑破天的谎，估计就是用枪顶着，无数网民以及大量律师也不会接受，非但不会接受，还会挺身而出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一次网民律师为何表现得如此激烈，是因为他们也感到了可怕，怕这种情形有一天会落到自己头上，死得很惨。正如有网民所说，现在已经不是指鹿为马，而是可以指猪为马，如此下去将来会不会无中生有，把一个猪的影子也说成是马呢？真到了那么一天，会不会逼迫人们又怀念鲁迅，说自己生活的并非人间？真到了那么一天，王建房的那首歌《在人间》大概就会在全国流行。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也许争不过天与地，也许低下头会哭泣，也许六月雪要飞进心里，会有柏林墙出不去，一生与苦难做邻居，伟大时光已夺走你什么？在人间有谁活着不像是一场炼狱？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黄背心抗议运动今天第16次发动星期六大示威，俄罗斯安抚委内瑞拉将对马杜罗政权提供各种援助， 美国副总统彭斯昨天出席保守派年会并发言，彭斯呼吁共和党参议员支持总统特朗普修筑边境隔离墙。美国今天发射新火箭，为太空载人开发做准备。法国庆协和飞机50周年，超速飞机依然诱发幻想。金正恩的专列今天驶离越南，进入中国后慢慢徐行。奥托瓦姆贝尔案，特朗普抱怨受金正恩忽悠。中国对美国延迟提高中国商品关税表示欢迎。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前，非洲猪瘟疫导致猪肉价格疯涨，引人关注。指责港美领言论错误，中方交涉促停止诋毁一国两制。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亚洲》。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了。今天我们还是连线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内容。肖先生您好。
你好。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封面专题是什么呢？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金马推动统一先锋，两岸关系最新变数，习近平提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对台政策，两岸要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率先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要硬通尽通。而金门人更提出能通先通，能通快通。北京有学者更提出能统先统，能统快统。两岸四通目前已经成为热门话题。金门县长杨振武、马祖县长刘振印、澎湖县长赖伟峰最近接踵登陆出访福建。
那金门领导人对金门的发展有哪些规划呢？
金门县长杨振武提出金门同一个生活圈的概念，在这个生活圈里应该是人与人的往来没有障碍，民生基础设施可以共通共用，经济的发展可以互补，社会文化可以共存，环境永续可以一起来打造。他的愿景是从通水通电通桥通气的小四通迈向产业发展、人员资源、基础设施、行业标准的大四通。
学者们如何看待金门的地位？
国立金门大学讲座教授周扬山表示，金门在两岸关系上扮演重要角色，第一次两岸协商就在金门举行，1990年签订了金门协议，这就是后来九二共识的前身。他说金门地理位置最方便，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没有台独，不会有抗议的声音，原因就是金门的生母是大陆，养母是台湾，金门的人一定是有双重属性的，他们在台湾求学，又要和中国大陆做生意。金门和台湾本岛是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金门的居民主要靠大陆过日子，尤其现在两岸三通到这个局面，金门的整个经济命脉事实上是在大陆，所以金门就变成两岸推动三通或者四通的重要基地。
具体而言，两岸的交流有哪些进展呢？
2018年是两岸全面三通启动10周年，为三通奠定基础的厦门金门航线旅客年吞吐量从2001年的不到21,000人次增加到2018年的1,610,000人次，成长了80倍。厦门市目前已经有66名台湾人担任社区主任助理，有800多家台商个体工商户经营，100多名台湾教师在厦门任教，184名台籍空姐入职厦门航空，6家台胞个体诊所获得批准，5000多名在厦门的台湾人申办了居住证。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重要的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缅甸执政党全民主联盟发动修宪，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成立跨党派修宪委员会，引发军方强烈警告，双方对撞态势隐然出现，如果损及军方利益，或会引起政变的严重后果。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 各位听友，以上是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主要的内容。感谢 Justin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共元老李瑞先生2019年2月16日在北京去世。李瑞先生在世时曾多次担任要职，晚年则因对政治体制直言不讳的批判而被看作是中共党内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但李瑞最有意义的贡献可能更在于他对中共党史的记录。80年代中期，李瑞离开政治前台后曾主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并陆续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掌握的史料整理成册出版。其中的庐山会议纪实尤其被看作是了解这段历史真相的必读之作。他的日记、书信等手稿近年来也在其长女李南央的努力下得以出版。李南央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这些个人手稿从国内转移到国外的曲折过程，以及这些个人记录的历史价值。您提到他的手稿日记已经全部都转到国外了，这些东西您不可能一天转把它转走，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您父亲商量好要把这些东西转移到国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9岁到29岁，我父亲倒霉了20年嘛。
嗯。
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我是跟他划清界限的，是我后来自己文化大革命中，因为自己的经历，那个认识到了毛泽东的问题，后来我不就想找我父亲，让我父亲跟我讲讲什么什么的，我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就找到大别山里流放的父亲了，这个我都有文章写啊。但我父亲给我讲他庐山的什么什么事儿，那对于我当时一个小工人是大开眼界啊，就根本不知道是这个样子。但是后来那个我父亲平反复出以后，后来他很快就结婚了，继母就很容易的我们就走了。我觉得我和我父亲居然是有一种隔膜的，这个隔膜我不怪他，毕竟父女之间20年没有生活在一起，而且我曾经。就是因为要求入团嘛，我也表示的就是很共产党嘛，跟共产党的好孩子嘛，所以我觉得他对我是有一定的疑虑的，我很理解这种疑虑，他并不是非常的相信我。我觉得是我的那篇文章，就是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出来以后，我觉得他觉得他心灵上跟我沟通了，而且他看到我一丝一毫没有依靠他，就完全靠自己，我只是有一个初中生的文凭，6岁以后我经过德国、瑞士，然后就到美国定居。他就跟我说怎么说来着，他那话就说，哦，我最佩服你的2点。我当时都挺惊奇的，哎，我说老爸你还佩服我？他说我最佩服你，一是你英语自学，一是机械你自学，他这2点我都做过我都没做到。我觉得我爸爸就跟我有一种心灵的沟通和这个信任，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爸爸和我妈妈之间的所有的通信的原件，从1930年他们那个恋爱开始，
年轻的时候，对，
年轻时候，哎，然后到了延安，然后一直到他们离婚之前，他就都给我了，而且给我的时候他有一个委托信，就是这个交给我的张女全权助理，然后我们就用了1年多的时间吧，差不多80多万字，上下2册，那时候国内找不到出版社，然后我们就自费在国内就印了。记得当时是200套，就是上下册两百套，花了6万块钱。那我和我先生，我们不是做生意的嘛，他是大学的那个计算机的，我是机械工程，我们的就是那时候我女儿还在上学啊什么的，我们来的又很晚。我先生是都42岁了才开始工作，我是40岁的，哦，他都43岁了。所以我们经济上其实也并不富裕，可是我们还是就是觉得这个挺珍贵的，就印出来了。当时是帮忙的朋友就说你这个是一个。很缓慢的算法过程，大概要几年，其实就2、3个月就被大家抢空了。高华他有的学生就来跟我买这本书，就说高华老师说要研究共产党的党史，这是一本必读书， 这样也就给了我的很多的信心，而且使得我爸爸看到我的能力，就是我们完全是自己打印出来，然后我们自己又把它印刷出来，我觉得他就对我有一种信任了。我就说，那爸爸，我这个完了以后我就做你的日记行不行？他就说那就好。那时候他原件不肯给我，他说原件那个张阿姨不让，就是张玉军不让，就说我不是共产党员呢。他的秘书也反对，就说我爸爸是中组部的干部，这组织系统呢是共产党的最高的机密系统，而我是一个就是非党
外人士，
这些东西，哎，党外人士，这些我是不能 touch 的，就是根本不应该属于我的。那时候正好有一个什么契机呢，是2004年，他就找了很多人帮他弄这个日记，他是想做删节，就是有一些不利的对他不好的时候你就删了。我说那这种事情我不参与，因为我觉得日记呢就是要原汁原味，就根本不能删，删了就没意思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因为他给这个人给那个人给那个人就散得很乱，我就怕把原始
稿都丢了，
日记丢掉了，哎，丢了。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我说我们把它弄给国家图书馆存起来，然后请国家图书馆帮我们扫描，然后所有做的人用扫描件来看。我爸爸当时就同意了，图书馆来人就把当时是27本吧，1947年到2003年的日记，27本日记拿走了。后来这个就给了我爸一套扫描完了的装订本，给了我一套光盘，我就利用这套光盘就开始做他的日记。1、2、3、3册出来了，这三册是什么？从1947年到1980年，他平常突出这一段日记。后来当时也是国内没有地方出，我就在美国西头出版社出了。这些事情不是都做完了以后吗？我觉得我跟我父亲就越来越有一种心灵的沟通，我父亲对我就有一种绝对的信任了，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这个关系了，就是我们20年之间的这种隔膜，我觉得已经完全融化掉了。
这些日记与手稿的整理与出版经历了不少曲折，也掺杂着一些家庭的猜忌与矛盾。这是这对父女抹消20年的隔膜，重建亲情，重建信任的过程，也折射着一个政治无孔不入的环境下，一个家庭的聚散离合，恩恩怨怨。2013年，一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中国人看到李瑞口述往事，知道李瑞将日记交由长女整理，便设法联系到了李南央，又介绍给胡佛研究院。胡佛研究院立即表示愿意收藏这些日记和手稿，并计划在2019年4月展示这些手稿。这些个人手稿为什么重要？它的价值何在呢？
我就给你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哈。而且我觉得我父亲特别了不起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些日记里头就把它真正还原成一个人，还原成了他身上的党文化，特别深刻的党文化。所以它是一部共产党的党史。咱们先从最近说，老说什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啊，你看了李瑞的信你就知道，没有市场经济，就是人治，谁有权谁能拿的钱。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父亲在中组部的司机，那时候大家都下海，他就觉得司机的钱太少，他就一定要下海，后来就让他走了，他最后到了海南岛，就跟一个好像是北大的博士生还怎么样，反正那个人在海南岛创立一个公司，我爸那司机就跟他在那干。他们那时候当时是做芒果饮料还是怎么样的，因为是我爸爸的司机这些关系嘛，这个老板就回来跟司机来，就写了一封材料什么信，就说我们公司要上市，如果说好，我们要上市。我爸就大笔一挥，在咱们材料一写，就给了朱镕基。你知道结果什么呢？上市了，上市了，这叫市场经济吗？我当时看了，我目瞪口呆。哎呦，我说爸哎，你这叫什么呀？你这个哎，就这么上的市，就这么简单。实际上，中国那个时候是有评估公司的，公司要上市要必须经过这个公司的评估，具有什么什么水平什么什么的才能够去上市了。但是这有人哎，多简单，这是一个例子啊。还有就是有一个官司，这个官司可打了10几年，就是一个台湾的老板在湖南投资，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把这老板给抓了。老板的女秘书就到了北京，就说这是个冤案。其实老头你什么都不了解，你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然后我就不知道是怎么样，居然我继母就认了这个女秘书当了干女儿。但是我湖南的亲戚就说这个女人在湖南非常有名，就不是一个好人。为什么我相信他们的话？就是你想想，我继母连我都不能进家门， 对吧？他怎么能够把一个外人认成干女儿，而且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然后很快就看到家里头就多了一套沙发。然后我爸爸日记里是怎么说的？是说这个女人的儿子在北京有一套房子，要搬家，要装修，这个沙发没有地方搁，就放到我们家了。再过一些时候呢，家里又重新买一套新沙发，这套沙发就进了我的继母的儿子的家。然后我爸就给他批，批到一届一届一届的湖南省的第一把手，什么孙金泉呐、啊，反正是挨个都批了，不管用不管用，就换一届领导就批一届，换一届领导就批一届，最后又批到高法。我跟你说，周强如果是贪污犯，最后查周强的保险柜里，他不定有多少说我爸批给周强，然后周强办的案子呢。然后，但是这个人反正始终还是就是判了十年。这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子，多了去了。再给你说，李直是我继母的老家，李直现在说是要做一个什么水渠，要3000万，就到北京来了，找到我们家来了。哎，就说我们有什么什么水利工程啊，什么要3000万，我继母就说你得给人办好，一批的汪树成。汪树成对我爸是非常尊重的，是原来他们水利系统的，当然也知道我爸，我爸是水利电力部的，汪树成是当时水利部部长。一批3000万拿到手，干什么了？真的盖了水渠了。这水渠成不成？没人问，不知道。这反正3000万就凭着人的关系就拿到了。我爸也挺高兴，觉得汪树成买他的账啊，他这个下了台的老干部，汪树成还看得起，哎，他心里也比较好受。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刚刚开始又下海的时候，就私企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是跑单帮的一批人。就是长途翻运，那么就要车。当时车是国家统筹统销的，私人是买不到卡车的。我这个继母在民直的，她现在养你的姐姐还在乡下当农民。那个农民的儿子就说我要跑单帮，就要买一辆卡车。这卡车是怎么办成的？一个条子写给周建南，第一工业部部长批了，再拿这个条子去找谁？实验室市长兼第二汽车厂的党委书记叫沈玉科，是曾经当过中德的秘书，是跟我爸爸在任何一起办报的老朋友。沈玉科一批，这辆车就拿到手了。你说这叫市场经济吗？
对，就是说这几年的经济起飞实际上是完全是靠这个官商合作勾结的这样运作起来的。
对，全权交易。这个日记里头一个这样的案例。
但是如果你把这样的日记公布于世，对于李瑞先生的形象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呢？因为他也参与了全权运作的这样一个机制吧。
当然了，我觉得我爸爸了不起在什么地方，他就说，哎，我这个人啊，反正是赤裸裸了，只要对历史研究有好处，拿走就拿走吧。他就不太在乎我在这个个人的形象。我觉得这就是他有历史学家的角度，他懂得历史是怎么回事，他把他的所有的日记给我，他知道这日记里有很多很多很多对他个人不利的事情，对他的个人形象非常不好的事情。还有就是刚刚亲口跟他讲，就是刘志丹当年离开野人的时候，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走的，就是知道自己要死，跟高望生留下个活口证明我的清白。就这些东西啊，我觉得为什么说他是个活的党史。还有我爸爸还属于就是文笔特别好的人，就那几笔栩栩如生，事儿也记了，这事儿也活了，特别精明。他就记事儿，他很少发感想。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已故中共元老李瑞先生的女儿李南央女士的采访。李瑞始终没有脱离他所批判的体制，但几经政治风浪，仍然保持了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李瑞，以对自身在体制中的切身体验的冷静记录，留给人们一个了解官方言说背后的历史内幕的窗口。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公民论坛栏目收听本次采访的更多内容。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课第51课。
Parlez-vous Paris?
On ne court pas!
Parlez-vous Paris?
Par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Daniel, j'ai 15 ans, je suis franco-chinois. J'aime le sport, j'aime bien le basketball, le football et j'aime bien aussi l'escalade. Et maintenant, j'ai envie de faire du skate ou du roller.
Daniel 是位18岁的华裔中学生，热爱体育运动。今天我们来到巴黎最大的室内滑行运动场 L'Espace de Glisse Parisien。
Bonjour Daniel.
Bonjour.
Est-ce qu'il y a des sports que tu aimerais découvrir?
J'aimerais bien faire du skate ou du roller.
Du skate ou du roller? C'est pas un peu dangereux ça?
C'est ce que ma mère disait tant qu'elle m'autorise pas.
Elle t'interdit de faire du skate?
Eh oui.
Daniel 其实真的很想尝试一下滑板或轮滑，但他妈说这些运动太危险，禁止他尝试。那么这些运动真的很危险吗？那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吧。
Bonjour monsieur.
Oui.
Comment on fait pour s'inscrire?
Alors pour vous inscrire, il y a simplement un document administratif à remplir. Après ça, on vous équipe, on vous donne les skates, les rollers, casque et tout.
Hey, 在这里注册原来就这么简单。我们只需填一个表格 ，un formulaire， 填写姓名、住址 ，nom, address， 之后就可以借用这里的运动器械，还能免费上一节启蒙课。
Et vous prenez votre cours d'initiation.
Merci.
De rien.
Alors, on est quel jour aujourd'hui?
On est le mercredi.
Ah, il y a deux cours d'initiation. On y va?
D'accord.
我们的小组在街区 street 滑板区。
Kevin, il va te le faire. Toi, tu vas aller profiter ton cours de skate. Allez, file.
这位是 Nasser 先生，我们的教练，他正在给小朋友们上课。
Il fait mal. Bruno, si t'hésites.Tu sais ce qui se passe? Tu tombes, d'accord? Pas d'hésitation, on place bien ses pieds.
Pas d'hésitation, 别犹豫 Nasser 说。
Allez.
如果你犹犹豫豫的，你就会摔倒。Si tu hésites, tu tombes.
Allez, essayez de rentrer au moins trois figures là.
Bonjour Nasser.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Daniel. Ça va Daniel? T'as gaz?
Oui.
C'est bon ça, Noir.
C'est un job idéal, non?
C'est un peu la concrétisation d'un rêve de gosse.
Et vous faites du skate depuis combien de temps?
Moi, j'ai commencé à pratiquer dès l'âge de 13 ans. J'ai commencé en 91. Le skate, c'était pas du tout ce qu'on voit aujourd'hui. Il n'y avait pas encore de skatepark quand moi j'ai commencé.
Et vous faisiez du skate où alors?
Dans la rue, en bas de chez moi.
Nasser 从13岁开始玩滑板，那时巴黎还没有滑板运动场，他是在住家楼下的街上玩。
Par contre, Noah, il faut que tu te penches un peu plus en avant, d'accord? Il faut que tu restes sur le skate.
Quel est le public qui vient souvent au skatepark? C'est des filles ou des garçons? Ils ont quel âge?
Donc on a essentiellement beaucoup de garçons. On commence très tôt hein, le skate. On peut commencer dès l'âge de 4 ans. Et là, le public, c'est essentiellement des Parisiens, des banlieusards, de 4 à 77 ans.
看来场馆内男性居多，当然也有几位女性，年龄层从四岁到77岁不等。看来这是一项年龄和性别都不受限的运动。
Ce qui est dingue en fait dans le skatepark, c'est que tout est gratuit. On peut emprunter le matériel, il y a des cours, tu vois. Et c'est que du bonheur en fait, parce que ça donne la chance à des gens qui n'auraient pas eu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tte discipline.
这里是区政府办的运动场馆，向所有人开放，一切都是免费的，免费提供滑板装备，免费上课。
Bruno, c'est juste un timing. Faut que tu poses ton skate que quand t'es en haut de la courbe. Allez, c'est pas grave. Allez, top. Toi, tu te laisses trop tomber en arrière.
Et quelles sont les activités qu'on peut faire ici?
Alors ici, essentiellement, on a quatre disciplines, skateboard, roller, BMX et trottinette.
除滑板外，这里还可以从事轮滑、小轮车越野和滑车运动 la trottinette.
Et si toute la famille s'intéresse aussi sur le skate ou le roller, qu'est-ce qu'on peut faire aussi?
Eh ben, on a des créneaux, comme je te disais, d'initiation où la famille est accueillie. Ça se passe le dimanche matin. Donc l'idée, c'est de faire un moment convivial.Où les parents peuvent participer, et ben ils rentrent dans le créneau et on a des animateurs qui sont là pour les aider à skater quoi.
这里甚至有针对家庭初学者的课程。Daniel 可以考虑把他妈妈带来试试玩滑板 skater.
Arrête de flipper. Si tu as trop la trouille, en fait, tu vas jamais le mettre. Si, t'as encore un peu d'appréhension, mais ça, il n'y a que vous qui puissiez régler ça.
Ma sœur 不断提醒孩子们别害怕 Arrête de flipper. D'avoir la trouille, 别紧张
Allez, go.
Alors, Daniel,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 cet espace?
Je trouve ça très bien, ça m'intéresse toujours. J'ai envie de faire tout de suite du sport, j'ai envie de bouger maintenant.
Daniel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进场试试了。当然，他在进场前还需仔细读一读安全须知。
Je me réchauffe deux secondes, prends un café et puis j'arrive.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